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8月25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完全的信心编译而成。
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我们的天父，这正是我们今天晚上来的目的。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只要相信，只相信主耶稣。这里有患病的，有受苦的。我们已经将今晚的聚会专门奉献，用来医治疾病和受苦的身体。主啊，就像刚才那位歌手所唱的美妙圣诗，这是耶稣来了。愿你今晚来到我们这里，主要医治所有病痛的人，使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人是虚弱的。主要求你恩准，也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使我们在这末世能够得到足够的信心。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是你的眼镜吗？这里有一副丢失的眼镜，是在这个教堂里找到的。如果有人，如果是你的，那我把它放在讲台上，放在这个台上。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要上班，得早点回家，所以我不会讲得太长。然后我们会让病人排队接受祷告，这样我就有机会为这个房子里的急诊病人祷告。那今天下午在我进来之前我查了一下，当然他们当中有些病人的情况很糟，病得很厉害。我一直以来都在呼召为病人祷告，并且看到我们主耶稣的手医治了那些患病的和受苦的人，他真是太奇妙了。我们并不经常举行这样的医治聚会，因为如果有任何急诊的病例，圣灵通常都会降临，并马上辨认出是什么病，将那人挑出来，并且说出他的病情。然后其他的人也许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病，所以我们就继续了。但我想今天我已经来这两次了，我们也应该奉献一堂聚会专门来为病人祷告。我相信医治病人，我相信这是圣经里的一条命令，我们不可能传讲一个没有医治的全备福音，没有可能。那有可能，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今晚还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也许可能下个星期天我会再回来这里。如果这个星期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通知，要是比利没有通知你们，这个礼拜晚些时候他就会知道了。但如果你们没听到别的通知，那就表明下个星期天我们会再回来这儿。你看，因为这样你们在劳工节那天就可以休息，可以回家了。所以要是主的旨意，那我们就试着这么做。你们要是没听到，我想比利会给你们一张卡片，或通过别的什么方式在聚会中通知你们。要是他没有告诉你们，那就表明下个星期天我会再回到这里。要是那边弟兄认为合适的话，那我们当中的一个会哦，好的。要是你们谁想知道这个小柯林斯，在我们讲七印的时候，医生已经告诉过这个孩子，说他得了风湿热，那需要躺在床上，那用导管被流食，他只能这样了。可是他的父母把他从家里带来，将他放在这个房间里为他祷告，结果主耶稣彻底的医治了他。于是他回到了学校， 后来校方把他们叫来询问这事，后来他们把那个正等着这孩子的专科医生叫了来，他不能相信，他简直不能相信这种事。他们把孩子带去检查，结果发现他完全正常好了。这时耶稣来了，魔鬼的势力就被粉碎了。你知道很奇妙，本来今晚我想请个人给我来唱这首歌的，但当我在房间里准备讲道时他就来了，外边有人开始唱，这时耶稣来了。要是没人唱的话，我也会要求哪个人在讲道之前来唱这首歌，那神所做的都恰到好处。你们好些人啊，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走啊，要赶很远的路。我感谢你们所付出的努力，你们有些人今晚就要开车回家，因为你们早上啊天刚亮就得去上班，我知道这很辛苦。当我想到啊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也会受试探，也会心情不好。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让我这样的？是当我工作过度的时候，我就会这样。那撒旦来告诉我说，瞧，没有人关心你，在这世上你一个朋友都没有，看到吗？所以这你要记住，我对试探并不是免疫的，明白？我必须得要胜过的。但当我回顾过去，看了像这样的事实，我就把它拿到魔鬼脸前说，这又是什么？这就是我能胜过的，这又是什么？就好像我在这个聚会里的一个朋友，那有一个属于不信神医治的宗派的人，那最近他来对这个年轻人说他们在那里传讲的关于医治的那些东西都是瞎说。那这个人住在肯塔基州，就在一位老太太家附近。当我们在埃克顿营地的时候，他曾得了癌症快死了。那天晚上他的妹妹来参加了聚会，他的手袋里有一块他自己用的手帕。后来圣灵叫出了坐在后面的这个女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并告诉她说她手袋里有一个手帕是从家里拿来的，又说她姐姐是在某个山上得了胃癌快死了，连医生都放弃了。我说回去把这手帕放在你姐姐身上，因为主如此说，她一定会活下去。结果那天晚上那里的邻居们以为来了救世军，当本弟兄去到那里并把那位女士完全被医治了，她不但自己干活，甚至还帮着邻居干活。这个年轻人知道这事，于是他说，那你给我解释这事儿。这些那人就傻了，解释，你知道他得了癌症，他就在路易斯维尔，给他动手术的医生干脆给他缝上，打发他回家等死算了，没希望了，但现在他就完全正常了，好了，你给我解释这事儿，一下子就把他给问住了，看到吗？你知道圣经说他们不得不承认，因为那个神在他身上行了神迹的人就站在他们中间，这就明明羞辱了撒旦。那个神在他身上行了神迹的人就站在他们面前，神使死人复活吗？坐在这儿的这个男人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医治病人吗？哦天哪，到处都会有手举起来，神当然医治病人。我们知道神是伟大的，自由拥有的，不是我过去是或我将来是，是我是，是的，他一直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得快点了啊！让我们翻开这本有福的圣经，我想来读一段经文。那过去每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总能使我改变。今晚我想让大家排队祷告，给每一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祷告啊！现在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11章我们从马可福音我们从第11章第22节来开始读。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罗斯弟兄，当神向我说话讲到那些松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段经文。我当时想的就是这段经文，对我来说那一直是个谜，因为神说你们若说，而不是我若说，是你们若说。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但你们若不饶恕，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信心是建立在饶恕的基础上。另外像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我们所有人渴望的就是要让教会进到一个地步，能让我们真正看到使徒的时代在我们当中运行。这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看到了，但我们想看到更多，我们想让它涌流到一个地步，以致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并留给其他的人。记住，耶稣说，就像我们在今早的讲道中所说的，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来使用他的能力，他总是为别人来使用他的大能。这正是神派他来的目的。你有时会想，为什么像耶稣这么大有能力的人，那也会生病呢？是的，先生。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一本书，讲到当耶稣在拿因城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之后，我想书名可能是叫《大卫家的君》。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因头痛而呻吟，看见没有？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担当的意思就是背负。看他跟我们一样有这些事，他有疾病，他有试探，他有患难，他跟我们一样有烦恼，因为他必须得是个真正的中保。所以在他晓得这些事情之前，他必须得是个担当承担者，是个果园里的园丁。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像井边的妇人等等好多这样的事。我要说，我相信每一句经文，圣经的一点一划都是真实的。今天有些批评的人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个批评的人说，当耶稣打发门徒去到拴驴驹的地方，说结果都应验的时候，其实那拴好的驴驹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看他们不晓得那是神安排的。有一天神对我说，我会再次在街上与坐在这里的道奇弟兄握手，这是很奇妙的，因为那天早上我不在这儿，而且要是再过一两分钟我就不能在街上遇到他了，但我刚好那么准时地跨出车门，并跟从街上走过来的道奇弟兄握手。他不知道是我，因为他没戴眼镜，他看不见我。当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开始哭了起来。这是什么？平常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但那是我在氧气房里对他所说之事的回答，他一定会这么做。我说，你还会再一次坐在教堂里，这是他的心愿。当我们举办芝加哥的聚会时，他很想参加那次的聚会，那是他的心愿。我代表我和孩子们给他发了一封问候的电报，告诉他我们都为他祷告，愿他早日康复。一位好弟兄去看望他，说他真是想来。那今天晚上他就跟我们坐在一起，看到吗？这不是哪个人事先安排的，而是同一位神安排的。他让每一件事都一点不差的互相效力。有一个批评的人说，难怪耶稣能有五个饼喂饱五千人，原来那个时代的饼做的奇大无比，所以他就把一个饼切开来喂饱一千人。我要让你明白，这些饼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饭。一个小孩子怀里揣的五个饼，竟然能喂饱五千人，后来剩下的渣子还能装满十二个篮子，看到吗？他们真是，这都是胡扯，没错，这并不能改变神的道，神的道还是照样前进。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信心，是另外一种信心，完全的信心。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从听到来的。要是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得救。信心是一种你必须相信的在那儿，但除了信心，又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宣告它在那儿的东西。那我要把信心带给你们，这样你们就能在等会儿的排队祷告中准备好。 那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没有信心就不能蒙神的喜悦，你无法讨他的喜悦。如果你说信神，但你又从来没有见过神，看到吗？这时你就必须得凭着信心来相信。如果你能看见神，那你就不需要信心了，明白吗？任何感官能及的东西都不是信心，那是科学事实，明白吗？不再是信心了，但你必须凭信心才能接受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而信心又是从听神的话来的，明白？你首先必须相信这是神的道，你必须借着道才能来到神那里，明白？只要抓住神的道，相信他所说的都是对的，任何与之相抵触的东西都是错的。亚伯拉罕必须得单单相信那个声音所告诉他的。25年后当他100岁时，他的信心比25年前这应许赐给他的时候更坚固，看到吗？他相信神的应许，他没有因不信而在神的应许上动摇，反而信心坚固，赞美神，知道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这才是道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这样。你必须要凭着一颗永不衰残的信心来相信是神所做的应许，但现在你必须要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才能拥有这种信心。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要如何领受这样的信心。在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说，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能接受他们的医治或他们所求的，因为他们对信心的那理解是错的，明白吗？他们不相信信心。那信心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物。那现在注意听，看，信心不是你的幻想，而是像你身体的五官对其他任何事情所做的判断一样真实。它就像我的眼睛说这是一张纸那么真实，这就像我说那是一道光那么真实，那就像我说我能感觉到我的衣服那样真实，就像我听到那个小孩子在那儿咿咿呀呀讲话那一样真实，明白？就像弹奏音乐一样真实，就像我能用嘴品尝任何一样东西那么真实，就那么真实。只是你不能指给别人看，只有你自己才有。 Amen， 它是你的，信心是那个实体，明白吗？不是一个神话。很多人他们来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那我只能讲一讲表面的东西，那剩下的你要自己往深里挖。注意，信心是一种你所拥有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拥有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想象，它对你来说就跟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的真实，就跟你知道自己在开汽车一样真实，就跟你知道自己正坐在教堂里一样真实，就跟你听到我的声音一样真实。它是一个实物，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感情冲动，而是一个你拥有的东西。它是你借着听神的道而来的，并且唯有他的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这就使你的信心不能建立在哪一个人身上，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组织，不是哪一群的人，他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道。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神借着他的道，而不是某些人所做的或某些人所说的，是借着神的道所说的。他说人都是虚谎的，唯有神是真实的。如果你看到有些人借着一句话或神的行为或神的应许做了一些事，他们很多人都会说那事我也能做，这只是想象。当他们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肯定会在什么地方翻船了。信心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说的是一个潜在的信心，是一个能将你带到信息里去的东西，是潜在的。就好比如果你向我要一棵橡树，而我给了你一棵橡树籽，潜在的说你得到了一棵橡树，但它还没有生长出来，只有当它真正长出来时，它才是一棵橡树。你只是想象神做这事，但当他启示给你的时候，那就是信心了。一个完全的信心是不会落空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异象对我来说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被证明是对的。看到吗？我知道那是他的应许，他在他的道里应许了，如今他又来，并且在这个时代应许给了我们，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能站在那里，明白吗？这就给了我信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与他书面的道相违背的事，明白吗？因为要是跟他的道相违背的话，那就不可能对这些异象有信心，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道里去。因为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你必须听神的道，神的道是全备的道，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这个道。信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到了信心是什么，还有那些有信心的人都做了什么。看，很多人今天有信心，但明天就没有了。过了两天又弄出别的什么东西来了。但一旦神把你的信心锚定了，你也看到了，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从这上面移开。否则的话，你就只是在尝试，在希望，在假设。假设就是未经授权的冒险，你只是在尝试罢了。你试这试那，跑到这儿跑到那儿，你根本没有得到信心。但那才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现在对不起，我想要你们，谢谢你弟兄，我想要你们明白这个，教会必须要在神的大能中将自己升起来。怎么升？我们离末后已经太近了，我相信教会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可以教导一些更深刻东西的地步了，把那些假信都给擦掉，明白吗？进到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去，明白吗？必须是一些你知道的事。假如你问我啊，伯拉罕弟兄，那不是光，但我知道那是光。你怎么知道那是光呢？因为我正看着它。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看错呢？因为我的视觉一向都告诉我那是光。这是我相信那些异象的原因，因为他们向我宣告的都是真理，因为他们是从神的道来的。既然神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当那些异象宣告了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什么猜测了，因为他一定会成就的。这时你就听到了主如此说，因为他远超过人的思想，他乃是升华到主的思想领域。你站在这里只是像一棵葡萄枝结出葡萄树的果子，明白吗？神用人，而且只用人，神不用机器，神不用一群人，神不用组织，神总是用单个的人，一向都是。信心是一种实在的东西，借着信心我们能明白所有那些成就的事情。信心不是想象，而是实底，尤其是完全的信心。这正是我今天晚上在讲的，就是得到完全的信心。它不是幻想。有的人来说，哦，我大有信心，哦，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你要跑这儿来干嘛？看到吗？行，你的行为证明了你没有你所宣称的那种东西，明白吗？如果你有信心，那你还站在祷告队伍里干什么？看到吗？那你干嘛还来做这种事？瞧，如果你有完全的信心，那你就会直接仰望神，并且相信，然后走就行了。你根本不需要进到祷告队伍里来，你不需要这些事，因为你的信心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事，明白吗？难道我有什么必要说我需要穿衬衫吗？我已经穿上衬衫了。你怎么知道你穿上衬衫了？我看得见它，感觉到它，我知道这衬衣在我身上。当完全的信心锚定了之后，它就会这么真实，你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成就了，而且你也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信心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就行了。看到吗？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就是完全的信心。换句话说，如果我怀着侥幸的心理说啊，说好吧，我去圣经说了，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抹油给我祷告，我要上去。你说好的，我会得医治。看，你只是在给自己打气儿。你若不小心，就会变成装出来的。结果当你走过祷告行列的时候，你说哦，我还是没有看到。瞧，这就是了。你根本没有信心， 你真正的信心当场就会使你好了，你真正的信心会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甚至看看那个坏血漏的女人，她说我只要能摸一下她的衣裳穗子就能痊愈。她一坐，她说她感到她里面的血漏就止住了。她是真的相信，当她一摸，为了证明她的血漏已经止住了，耶稣回过头来问谁摸了我。那个完全的信心，今天晚上这同一个完全的信心也会像当年一样触摸到耶稣基督。那时这个女人怀着完全的信心前来，我们看到开始时耶稣的门徒们没有这个完全的信心，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只是与基督同行，但后来基督却住在了他们里面。所以你看到吗，要是没有圣灵就很难有这个完全的信心，必须是圣灵才能带给你信心。圣灵会怎么做？你说耶稣的门徒们没有完全的信心，是的，因为他们想把鬼从一个抽风的孩子里赶出去，但却办不到。那孩子的父亲看到耶稣来了就说，我把我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面前，但他们却治不好他，看到吗？事后门徒们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医不好他呢？耶稣说，因为你们缺乏信心，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的不信。记住，他们有能力，耶稣已经在几天前给他们能力去治病，使死人复活，赶鬼，他们有能力，但却没有信心去使用这个能力。伯拉罕堂也是这样，这也是今天教会心腹的状况。圣灵带着能力来到这里，但你们却没有信心去运用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能力需要信心来运用它。就这么说吧，我给枪上了一发子弹，我知道按照弹道学它会怎么样，但我必须得发射这颗子弹，火花必须点燃火药，火药也有能量，但还必须得有火花把它点燃才行。同样火药在弹壳里，但却需要信心为它点火并把它给发射出去，需要的就是这个，明白吗？要完全的信心把我们所拥有的圣灵的能力点燃，因为它已经临到我们了，但要信心来点燃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信心是一种给你的东西，你满怀喜乐地走进病房，准确地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走进去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有些事已经启示给你了，而且你知道，于是你走进去，奉耶稣基督的名从病床上起来吧，这是主如此说，就是这样，这才是完全的信心。即使有1000万的人站在那里说这事不可能发生，但你却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也会成就，因为你知道他一定会成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是那个有信心的人。你想一想约书亚，他把以色列的众长老召起来说弟兄们，我们是主的仆人，我想让你们问问主，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点日光，让太阳晚一点下山。不，他需要那太阳，他根本不用祷告，什么也不用，他需要他，所以他就命令太阳，他说待在这儿，我有需要，我在为主打仗，他派我来这儿做这项工作，我按照我所知道的来做了。敌人都聚集到这儿了，他们都在这儿，要是日头下山了，他们就会重新集结，给我招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你停在那儿，月亮你要挂在那儿。 Amen。 于是他在那儿停了24小时。要是地球在转，但约书亚却让它停住了，让太阳停在一个地方不转了，那会怎么样？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成了不信的人，但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你在科学家面前又成了愚蠢的人，因为他们会说如果地球不转了，那它就得掉下去，这又怎么办？如果你说神的道不对，那你就成了不信的人，但事情应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但它就是发生了， 我不晓得圣灵的机械原理，但我知道它降在我身上。我无法解释它的机械原理，但我却知道它的祝福。我愿意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就是圣灵的祝福。至于原理，那是他的事，是他的秘密。这个孩子没法得医治，因为门徒们有能力，耶稣给他们有能力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赶出各样的魔鬼，解解任何的大麻风，并使死人复活。他给他们能力，但他们却没有信心运用他们所拥有的这种能力。他们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做不来了？现在记住，他们有神的道，那时道成了肉身，而且道又告诉他们，我把能力赐给你们。 Amen。 我把能力赐给你们，他们有能力，但却没有信心运行那在他们里面的道。明白我的意思吗？但耶稣却有，他就是那个道，他相信他所说的都必应验。他说，哦，带他过来。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有能力也有信心。他怎么做的？他说，我凭着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他依靠的是他的本质，他所依靠的是因为他知道他是道，他对那位使他成为道的神有信心。他就是神，是道，这道是在他的里面，这给了他信心，因为他清楚他的位置，他知道他是谁，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他就是这个。在这里的每一段经文都确凿了证明了他绝对是照着经上所说的应验了，而且他知道他是谁，因此他所依靠的就是神使他怎么样。如果他能这么做的话，难道我们就不能依靠神使我们成为信徒这一事实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有信心，他对他是什么有信心。如果你是信徒，那你也对你是什么有信心。你是信徒，你如果对神有信心，圣经在这里说我们的心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信心。但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了，我们就会对神有信心。如果你们要想读的话，是在约翰福音3章21节，我把经文写在这里了。注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21节。注意，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对神就有信心了。但只要你还在做错事，那你就对神不可能有信心。所以你看，你自己就会知道你错了，因着你知道自己错了，你自动就把自己给归到罪人里面去了。但当你的心不责备你的时候，而且你又知道自己是个信徒，那在你和神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你可以按你所愿的求，而且你知道他一定会给你，因为这给你的道跟给门徒的是一样的。你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对你是谁有信心，对神的道说你是谁有信心。耶稣对神的道说他是什么有信心，他写的就是我。大卫在诗篇里还有先知们，他们所说的不都是指基督吗？我就是从神那里流天降下的生命的粮。阿们。我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棵生命树，我是所有这些东西，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借着那完全的信心知道他就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神的灵在他身上。他说，我自己什么也不做，而是我对神的信心在做，神在他里面，是他是道的彰显。当神的道进到你里面时，他就会彰显出来，因为你是一个信徒。明白？信徒就是神的信心在里面运行。你们喜欢吗？我喜欢教导到底什么是信心。耶稣知道他是谁，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道已经显明了他，神的道显明了他是谁。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要是不行那些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你们就当信这些事，因为他们就是那应许之道的彰显。你要是能对这一点醒悟过来，哪怕只一分钟，你看， 到自己证明了他是谁。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的生活和我做的事有哪一点与经上写的弥赛亚不一致呢？没有人能，因为他就是，这时他就有信心相信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应验。他转过头来又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住在你里面的父在说话，不是我，不是我，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他做的这些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一句经文说出了圣经基督徒的特征，说这些话，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你怎么可能既称自己是信徒，是属神的人，却又否认神的道呢？你怎么可能称自己是信徒，却否认神话语的一个字呢？明白？你不可能这么做，你不是一个信徒，所以神迹奇事也不会随着你，因为你只接受你想相信的东西，而剩下的部分你却不相信。你必须要相信神全备的道，当你真正相信不是假信而是真信的时候，神迹就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哦，你能把今日的基督徒跟很久以前的基督徒相比吗？那些门徒们在圣灵的大能中行走，被圣灵所推动，他们是囚徒，就像我有天晚上所讲的，他们是神的道和旨意的囚徒，他甚至不能动，直到神来推动的。难道你不想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兴起吗？会的，就要回到以前了。是的，一定会来的。是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了。神的道证明了他，证明了他是谁，同样的道也证明了我们。明白吗？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若人说爱我却不遵守我的命令，所有的命令，那他就是说谎的，真理根本不在他里面。你说不过我不相信全部的圣经，那么你还是个不信的人。没错，圣经若是这么说呢，那就都是对的，这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圣经说的就是真理。注意他对我们所说的，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里面，约翰福音15章，你们若在我里面，瞧，对他有信心，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里面，这时你们可以求你们所愿意的。看，他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有信心。当他知道他是什么的时候，信心就会有果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时你就知道你是谁了。阿们。你们所求无论是什么，我必赐给你们。要是今晚所有来到祷告队伍里的人都能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没有什么责备我的，我知道我的心不责备我，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就是我病痛的结束，那岂不就太好了吗？要是这样的，带着一些收获离开这里，不管你来到这里情绪有多激昂，做了多少事，但这都没有用，直到那个完全的信心彰显才行，并在你里面做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出来。一旦它在那里了，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你。假如你得了癌症，医生昨天对你说你活不到星期一了，你整个的心脏甚至连呼吸都没有了，癌细胞吞噬了你，你全身的血管里流的都是癌细胞，但不管怎么样，某样东西带着这个真正信心的实体来了，完全的信心在你里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以致你能当着医生的面大笑。你会像以利亚一样，他在偶像前走来走去说，你们干嘛不喊大声一点，他也许正在走路，他知道他要干什么，因为神已经告诉了他会发生什么事。他说让那能用火来回答的神称为神。他们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建议，他们倒水在坛上，那些人割自己什么都做了，喊着说，哦巴利，哦巴利，说话呀。然而以利亚却镇定自若，他说再大声点，他可能在走路，可能去钓鱼了，或干别的什么事去了，他出差了。他嘲笑他们，因为他知道会这样。注意，当他将一切准备就绪，他走出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他没有称他的名是雅各，骗子，他称他是以色列神的王子，亚伯拉罕、以撒、王子雅各的主神。今天让人们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做这些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照着你的吩咐我才做了这事，是你的旨意，是你告诉我这么做的，你显给我看 这些事一定会这样。现在我已经把水倒在了祭坛上，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行了这一切的事，现在让人们知道吧。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火就从天降下，他确信火一定会降下来，因为他有实底。为什么？神的话如此说。这同一本圣经还是神同样的道。当你能接受这个实底，这个完全的信心时，那么神应许给你的这个实底就是你的了。伯拉罕弟兄，当你站在那里看到说着各种各样言语的人们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你怕吗？不先生，不先生，神已经说了，我从来还没有怕过，因为他已经告诉了我，我相信的是真理。如果他告诉我去了总统的墓地，让乔治华盛顿总统复活的话，那明天早上我会邀请全世界的人来说，你们来看吧。我会说，把你能找到的所有的批评家都找来吧，让他们站着，你们会看到神的荣耀。你们哪怕椅子坐着歇会儿，我只要一招呼，总统马上就会出现在这儿。那天那个在芬兰的小孩躺在那儿死了，已经躺了有半个多小时了，全给压碎了，血从眼睛鼻子耳朵里流出来，他穿着长筒袜的小腿都给压断了，脚从袜子末端伸出来，鞋子也不见了。我看着想，应该就是这个孩子了。我说，摩尔弟兄，看看圣经的背面是怎么写的。当时林德随弟兄和摩尔弟兄看着上面写道，主如此说，此事必要应验，在一片长满常青树的土地上，岩石重叠，一个小孩子梳着瓦罐头，穿着儿童吊带裤，扣子一直系到这儿，他脚上的长袜提得这么很高，他有一双棕色的眼睛，眼睛都翻到后面去了，他会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但只要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会复活。这就写在那里，那个孩子躺在那儿，阿们，就等着神的话。我说，如果这孩子在几分钟内不能活过来，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可以把我赶出芬兰，但如果他活了，那你们都要面伏于地悔改。我说，死亡你不能再控制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照神的道呼唤他的灵，结果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是的，看到吗？哦，信心抓住了，这是神说的，结果就发生了。这是神在今天通过异象来说话，但是如果异象是与神的道冲突，那就是错的。神的道远超过异象，如果有什么异象与神的道抵触，那就不要去管它，那不是从神来的，神不会违背着自己的道。所以要是这个道告诉你了一些事，那你对将要发生的事就应该有同样的信心，没有任何东西。如果道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么弟兄，如果那个完全的信心抓住这一点，当你经过祷告队伍的时候，你就会跳着喊着离开，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全结束了，完了。如果你心里有请求，并且当祷告了之后你相信，那神就一定会回答，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而是一定会发生，就像那个换血漏的女人一样。耶稣拥有完全的信心，他有，因为他就是道，你成了道，你成了道是因为你接受了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的道就是这个道也住在你里面，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心里若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那就必被你们成了。当你们祷告的时候，相信你得到了你所求的，那你就会得到，就一定会给你们。时间空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的，你知道一切已经成就了，已经结束了。注意，他对我们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那你无论求什么都必为你成了。那么你就要认清你在圣经中的位置，就是信徒，明白吗？你必须要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就像他认清自己的位置一样。难道经上不是记着说他要这样来并且要做这些事吗？那天早上耶稣对格留巴他们说，圣经不是记着说他必须这样受苦然后被杀并且要在第三天复活吗？你们为什么领悟的这么迟钝呢？他们想，哎，这人说话跟别人不太一样。后来当他们到了一个旅店才发现是他，看他们的眼睛迷惑了，他们知道他总是在指向圣经，他们知道那是他。你必须相信你所求的， 如果你是一个信徒，那你就要认清你自己是个信徒，认清这些事都是给你的。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责备，那就先把它们摆平，明白吗？如果你里面有责备，那即使有尔罗罗伯特和一大帮有信心的人来为你祷告，又蹦又跳，一加仑一加仑的往你头上倒油，那也没有用，这没有用。是的，是什么使得尔罗罗伯特的聚会变成那样的？我在祷告的队伍里发现了这一点。你听了他说他先前已经祷告了，一个黑头发的人啊，个子很大，下巴也很大啊，这是尔罗罗伯特，看到吗？他是在某一个城市叫做什么什么。是的，没错，你为某某人祷告等等，但问题出在这儿，看到吗？去改正过来，去向你丈夫或你妻子承认所犯的罪，去做这事。除非你改正过来，否则不管谁为你祷告都没有半点益处，因为你心里还有责备，神不会去到一个受责备的心里，明白吗？神不住在那里，你必须得把事情摆平。等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必须要有信心。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正确，你还必须得有信心，相信，不要害怕。在约伯记里，约伯害怕，结果他所怕的事就真的发生了。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他的惧怕，就是惧怕导致了这一切。本来他的信心可以使他不经历这些，但他的惧怕使这些事都临到了他，他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结果就真的发生了。如果他知道这种事不会发生，那这事就不会发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来到祷告队伍的时候，你要是害怕，也许我的信心还不够大，那你就等着瞧吧，你什么也得不着。但如果你知道会有事情发生，那就一定会成就。看，他是某事的实体，约伯怕这些事会临到他，结果这些事就真的临到了他。如果你怕你的病不离开你，那病就不会离开，但你要是有信心，的病就会离开。你要是问一个医生，那他首先要你做的就是要你对他所给你开的药有信心。假如你对他所开的药没有信心，那你最好干脆不要那个药方。是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信心使你得医治，一向都是信心在做这事。彼得本来行得很好，直到他开始害怕为止。倒说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开始他很害怕，他以为是个鬼魂。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这就跟约雅各书5章14节马可福音16章一样，是同一位神说的话。他说，来吧。于是彼得开始走，他走得很不错，他走出船开始往前走。你知道当时海上起了风暴，白浪滔天，比山丘都高，浪尖上涌起了泡沫，吓人的白浪有15-20英尺高。彼得所要求的事很大，主啊，如果是，看他看起来像，他看起来像个影子或是个灵。彼得说，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耶稣说，来吧。彼得下了船说，如果是主，那我就走吧。但当他眼睛一看到海浪，他就害怕了。什么跑到了他的里面？首先他说，我要走，因为道说我可以走。接着他开始看到他的症状，他看到那巨大的浪涛，结果他害怕了。当他一怕，他马上就沉下去了，看到吗？他所怕的事真的就发生了，他所信的事也同样会发生。当他相信他能走的时候，他就真的走了。但当他因着不信而害怕时，他的实体就离开了他，明白吗？虽然他还承认他有信心，但是却没有了实体。这个实体能越过浪尖只走到耶稣那里，如果他有完全的信心的话，明白吗？但他没有，他以为自己有，他开始的时候这么做了，他甘愿出去冒险。好，主说我能做，那就一定能行。于是他就走出船，走了出去，看到吗？他从来没有考虑到风浪，不管他们跟神的道有多么抵触，但他心里从来没有考虑这些。你说想，哎，等等，这我已经病了这么多年了，说听着，你趁早还是回到船上去吧，看到吗？明白？但你不那么想的。亚伯拉罕不考虑他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子宫也早就萎缩了，他不考虑这些东西，想都没有想过，他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念头，他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他只考虑神是怎么说的，然后就继续了。只要彼得也这么想，他就可以走。耶稣生活在一个无人能了解的世界，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对完全的神充满了完全的信心的世界。 如果我们也活在基督徒完全的信心里，那我们对世界就成了一个谜。人们理解不了你，你在灵里行走，圣灵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圣灵所禁止的你就不会去做。这时人们就开始说他们，你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谜。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他们是一个谜，世人不能理解他们。耶稣生活在一个无人能接触的世界，连他的门徒也都不能够理解他。当他对他们说话时，门徒们说，你说话像谜语，我们不懂，这怎么可能呢？看，他们跟他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叫他们无法理解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当一个人靠信心生活，靠信心行事，我是说实实在在的信心，那他就与整个世界隔绝了，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时你就是一个由心腹材料做成的人了，明白吗？你现在正在进入到被提的状态中，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不光是牧师、执事、理事，而是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单独与神在这世上行走的人。你受洗进入这个王国，那里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神，明白吗？神给你命令你就照办，无论他说什么你都没有一点怀疑的影子，你只会照做。只要神说了，那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人能再说服你，你会一直不变地走下去。现在你正在来到完全的信心之中，那完全的不能落空，那个信心永不落空。耶稣因着他完全的信心而成了那些人的谜，同样那些拥有完全信心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个谜。圣经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逃跑了。抵挡的意思就是拒绝他，抵挡他的意思就是离开他。神说了一件事，那就不管魔鬼对你说什么，你连听都不会听的。除了对圣灵所说的以外，你的耳朵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聋的，明白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那些有收听器的人能收到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撒旦说，哦，这个不能，这没有任哦，你要是教导这种东西，那教派就，这没有任何关系，那人还是会继续前进。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知道圣经里总是不断的这么说，凡有信心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看到吗？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数兽的数目，所有这些凡有的他要告诉他们，其余的人让他们也有。我们所说的就是凭着信心，是你必须有的信心，是完全的信心。当这个信心说是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说不。当神说是的时候，明白吗？当他说是，那就是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从你那里夺走。耶稣完全的信心使他变得很特别，魔鬼在他周围待不长。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讲道中讲过了，当魔鬼带着他那些知识上的东西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想吓唬耶稣，但他后来发现他撞到了一万伏的高压电上，一下子就把他给电了回去。是的，先生，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下子魔鬼可是摸到电门了，跟着魔鬼又来软的了。他说，哦，你若是个伟人可以上到这儿来成个大人物。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哦，好家伙，撒旦可是遇到对手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看，他向撒旦证明他就是主神，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假如魔鬼不知道他就是主神的话，他会说，哦，算了吧，你根本不是。但他对耶稣可不敢这么说，耶稣知道他站在哪儿。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就是他。撒旦对这事清楚着呢，因为耶稣所做的事已经证明了他就是主你的神。注意，现在注意，完全的信心能够控制一切的环境，完全的信心能控制一切的情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控制。注意，当你相信一些事，行出这事，并且你对所做的事有信心，那不管环境如何也绝不会影响你的信心。看，他掌管着一切的环境，即使你浑身是病，但只要主启示给了你说某事要发生，那你就说出来然后走就行了。 哦，是不是啊？不要问任何的问题，这已经结束了，只管走下去吧。完全的信心控制着一切的环境。哦，要是你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会信心已经控制了一切，明白？信心相信神会成就这事。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做。看，他控制着所有的一切。信心和爱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你要是没有爱，就不可能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但神的本质恰恰就是爱。信心和爱是相互联系的，就好像一对年轻人，比如说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彼此相爱了，他们不断的相处，开始彼此更多的认识对方，他们的心也开始一起跳动，明白？虽然他们还不是夫妻，但他们的爱把双方绑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信任对方。那么如果他们真的彼此相爱，真的爱，那你知道啊，这个女孩子爱你，她知道你也爱她，你们信任对方，对彼此有信心。看，你对对方有信心，如果你没有，那你最好别娶的。注意，你必须得有信心，即使你把他们分开，一个在最南边，一个在最北边，那种爱还是在犹太里面跳动。不管他们在哪，他们还是照样彼此忠心，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你爱主不是因为你想逃避地狱，而是因为你爱主，这时你对神就会有信心，明白吗？如果你爱他的话，就像一个女孩子啊，这是不久前发生在路易斯维尔的一件事。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但她丈夫只是啊，她爱上了这个男人，她信主只有几年的时间，后来他们结婚了，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信任，所以他们结婚了。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说啊，说老公，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你只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你经历了很多的事。他指的是喝酒。他接着说，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我知道你肯定会受很厉害的试探，但我要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跌倒了，如果你真的堕入了试探并跌倒了，那你不要离开家，你一定要回来，你回到这儿来，因为我会在这儿等着你，我会帮助你再次祷告，直到你得胜了为止。我会跟你站在一起，因为当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爱你，而且不管你做了什么，我还是爱你。几天后，她丈夫在锅炉房里与工友们一起吃午饭，她把这事告诉了他们。她说，当一个人这么爱你的时候，你才怎么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呢？他说，这就是了，你怎么可能践踏那种信任？当我们还是罪人，远离神，没有神，生活在世界里，就像我今早说的，在那肮脏的玉林里时，神来到我们这里，神找到了你。你从来没有寻找神，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神来到了这个你所处的粪堆里，找到了你，他找到了你，并将你领了出来。这应该创造出一个完全的爱来。看看以前的你，再看看现在的你，是什么做的？是一个爱你的人做的。难道你还不能对他所给你的应许有信心吗？真正的爱一定会创造出一个对神话语的信心。当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找到了我，我如今还是什么也不是，但我在他的手中了，他抓住了我，在我毫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了我，在你毫不可爱的时候他也爱了你，并且改变了你。就像有一次一位黑人姐妹做见证时说的，她说啊，我还不是将来的我，也不是我渴望的我，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她知道她到了一个地步，有什么事发生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当我还远离他的时候，神就爱我，甚至降杯来得到我，提起我，这就给了我信心，知道他想用我，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他在我里面看到了一些东西，他在你里面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救你是有原因的。看看今天那些没得救的人，看看那周围上百万的人，他本可以选他们，但他却偏偏选了你。阿们，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位置。阿们，你在神的计划里，没有别的人可以代替，这就是他对你的爱。既然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用你的爱来回报他吗？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是在那能创造出信心的爱的掌管之中。神爱你，你爱神，你们也彼此相爱， 这就带来了信心。好的，所以这就只能结出，这就只能结出神所应许要结的果子。注意，完全的信心是纯洁的，就像爱情一样纯洁，明白？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像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说你不爱对方，因为你的确是爱他，你也知道你是。如果我问你，你怎么证明你爱呢？哦，我用我在他面前的生活方式来证明，我是一个贞洁忠心的妻子，或我是一个忠心诚实的丈夫，这就像我证明了我爱我的妻子，或我爱我的丈夫。看，你的生命证明了你是什么，基督教也是一样。看，你的信心，你信任对方，这是纯洁的，是真实的，你无法显给别人看，然而你的确有，而且你的行动证实了它。当你拥有了纯洁没有被玷污的信心，就像你对你伴侣的爱时，你的行为就会证明你的信心。你再也不会埋怨，你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不用管了，不管事情看起来怎么样，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已经结束了，就像你知道你爱你的丈夫一样确定，就像你知道你看，爱和信心必须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亲戚，他们爱，爱能制造出信心。当撒旦试探我们时，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用对神完全知道的完全信心来抵挡他。神的道是完全的，我们要用对神完全知道的完全信心来抵挡撒旦。我们要尽量加快速度了，借着对神话语的神的信心，我们能征服一切，我们能征服一切，包括死亡、阴间和坟墓。我们知道神是神，那对神完全知道的完全信心，他征服了摆在他面前的一切，甚至死亡也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疾病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的能力像江河一样涌流出来，源源不断，能力从他的衣裳流淌出来，那些躺在黑暗里的人们只要用手指摸一下他的衣服就得了医治。当那个女人这么做了之后，每个人都想摸她的衣裳，因为他们看到有能力像江河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她里面流出来。这就是她行走，带着完全的信心行走在世上，因为她就是道。所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是通过她，她将这道带给了你，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因此你要走同一条路，要让能力从你里面流出来，让神祝福的泉源流到人们那里，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你想象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的，你看到了它。如果你只是想象，那没有半点的用处，它必须是真的在那儿，是实在发生了的。注意看，凭着这个，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你们拆毁这身体，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他胸有成竹，他一定会这么做，因为经上说他会这么做，他就是一定会做，就是弥赛亚。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一位神话语临到的先知已经说了，这事一定会发生，他知道他就是那个人。当耶稣自己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说手按病人就必好了，你必须有同样完全的信心，就是当手按到我就好了，因为这是他说的。他说，你们毁坏这身体，我还要再建立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我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他就是那圣者。我也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是的，他知道他一定会这么做，他有信心，他确信他到那儿是为了征服死亡和阴间。他说，你们要想拆毁就拆毁他吧，但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我有权舍了我的性命，我有权再取回来。他知道他是谁，你是一名基督徒，你有权得到耶稣用死为你赎回的任何祝福，他们都是你的，是已经付过代价的，但你必须要相信，不是想象，而是相信，你知道他们是你的，你可以拥有他。那就是能征服一切的信心。耶稣事先就知道这事会成就，他可以发预言说这事一定会成就，因为他知道这事会成就，而且他所预言的都成就了。注意，无论他说什么，神都尊重他所说的。想一想，不管耶稣说什么， 神都使他应验，所以他知道他的话就是神的话。看，这同样的经文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当中。你就是对这座山说，哦，我要让这一点渗到你们心里，你明白？因为等会儿我们要排队祷告，我们会解散会众并为病人祷告，那些想要的人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抹油，剩下的人可以回家。看，耶稣知道他蒙神的喜悦，他知道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可指责的地方，神已经作证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这是在他受洗的时候，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没有任何可责之处。当这同一位神来到你那里，喜悦住在你里面，喜悦尊重你的话语时，你会做什么决定呢？约书亚的决定是什么？日头啊，你要停住。于是日头就停住了。阿们，没错。摩西的决定是什么？他像这样将杖伸在红海之上，吩咐的分开，海就分开了。看，无论你求什么，即使你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看，是你的信心，是你的心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你成了。这就把你带回到了神的道里。这不是什么脱脂牛奶，明白？是把你带回去。我知道这也许就从你头上飞过去了，因为它不能在你里面扎根，但真正的信心现在就会抓住它。朋友们，我已经看到了，这本圣经就翻开摆在我面前，我看到了这事的发生，我知道它是真的，我知道天上的神也知道，我可能活不到讲完这篇信息，但我知道这事发生了，我亲眼看到了，我是这个道成就的见证人，我知道这是真理。我说话，然后就站在那儿看到了创造主将一个活生生的被造物带到了我的眼前。 我摇摇头，我摇摇头感到奇怪，跟着我一看，见到他又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动物带了来，因为我这么说了。我转过身，那里还要出来一个，结果我一看他就出现在那儿了，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啊？这就是完全的信心，不是意象，只是说出神的道。在这之前我没有看到一只松鼠，他只说出了圣经上说的，说话不要疑惑，凡你所说的就会成就。我只相信神的道，结果他就出现了。是的，这太奇妙了，朋友。作为你们的牧师，我要说这就跟约书亚叫太阳停住一样有能力，因为太阳是已经在那里了，它的元素在运动，约书亚就止住了它的运动，但这个却是神让一个根本不在那儿的东西出现，他创造了它。我很高兴我认识这位神，有一天当我被埋入坟墓什么都没有了时，他会拿起这地上的尘土再次让我回到生命中来。哦，太好了。是的，我的信心仰望你，哥哥他的羔羊。你说话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你就会得到你所说的。看，只要信就会成就。诗篇里大卫说到了耶稣，说因着信耶稣用他的大能来服侍别人，他不只是自己保留着能力，而是用他来服侍别人，并且拯救别人，拯救到底。今天他也能做同样的事，在他的道，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将同样的信心也应许给了信徒，这是他说的。还有在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1章23节，我们刚才读过了。现在注意，他用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同样的形式来向我们来显现，他借着同样的道显明了他是同样的基督。我向你们声明，基督就是圣灵。基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即一个受了膏的人就是基督，一个受膏者。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对基督一词的解释。受膏者，一个受了膏的人，受了什么膏呢？ 圣经在使徒行传二章里说，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被神印证了的人，被圣灵恩膏，到处行奇事等等，他是神的彰显，证明了神就在他里面。现在我们也受了同一个圣灵的恩膏，是同样的一个圣灵，成了受膏的众弥赛亚，这些末世受膏的弥赛亚发出耶稣基督复活的光芒，显明他没有死，而是以圣灵的形式住在他的百姓中，在他的心腹中运行，向他诉说着爱情的故事，将他自己倾倒在他里面，他们合而为一，准备参加婚宴。同一位神在他同样的道中所应许的同一个迹象正在发出他同样的彰显。除了相信，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我们做的。相信是实底，能创造出完全的信心来。想想，哦，我们真是太麻木了，想想吧。咱们来看他所行的是不是都是好的，他对我们所说的任何事情有哪一个不是准确的应验了呢？他有没有施行神迹，并且有火柱在我们当中，正像他所应许要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科学有没有证明他，并且预言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就应验了，甚至连报刊杂志都刊登了出来，而这是在发生前几个月就告诉你们了。他是不是做了跟他在旧约和新约所做的同样的事，是同样的那一位？这同一个圣灵，他以辨别者的身份下来，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能分辨人的心思意念，对不对？这难道不是同一位神吗？这同样的神不是什么陌生人，他就在这儿，他在这儿行这些事，为的是要创造出完全的信心。我感觉到了他，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这儿，我知道他的灵就在这儿，我知道他晓得万事。阿们。我知道他想做一些事，他一直都在做一些事，为的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创造出完全的信心出来。我们是不是要像挪亚的时代那样进入永恒，只有八个人得救呢？我们是不是要像罗德那样，只有三个人逃出了索罗玛呢？我们是不是要像施洗约翰的时代那样，只有六个信徒跟从他呢？让我们相信吧，因为神所做的都是完美的，他所做的每一天都在我们面前完美的彰显出来，显明他就是道，是道。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他是啊，甚至连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想一想吧，这就是神的道，他能够分辨人心中的意念，因为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更快，都更有能力，甚至能够刺入抛开人的灵与魂，也能够刺入抛开骨节与骨髓，甚至连人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够辨明。这道成了肉身，哈利路亚！这道借着肉身的迹象，它借着物质的迹象，借着属灵的迹象，完美的在肉身上个运行，为要给你们带来完全的信心，来迎接完全的背体。我们怎么看他呢？这不是什么谜，魔鬼把这世上的一切都展示在你面前，企图使你不信他。他会把这种想法带到聚会中来，使出浑身解数来阻挡你，把这些东西从你身上抖掉。圣经上说起来，把它从你身上抖掉，掐一下你自己，他的灵就在这里。你相信神会让你胜过糖尿病吗？你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我不认识她，但是圣灵临到了她，她担心的是她的一个孩子，她要做眼镜手术，她是从芝加哥来的，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能力，是分辨者。这是什么？是道。你相信吗？当然了。律师坐在后面一排，他刚做完眼科手术，做得不太好，但你要是相信病就会好，你相信吗？好的，你得到了。他正在想这事儿，派根宝太太 你不是为自己，是为坐在那儿的小孙子，你在为他祷告。你相信神会医治他吗？你相信神会把你孙子的病情告诉我吗？医生们并不知道这些，不知道。是的，他得的是肺气肿。是的，血液循环有毛病，没错。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让你的孙子去上学，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能力。我看到一个女人不能吃东西，她坐在什么地方，我要看看她的脸。是的，就坐在后面。她的名字叫刘艾伦太太。你要是全心相信，你的胃病就会离开你。 Amen。在他后面的这个女士正看着我，坐在后头的那一位戴着眼镜，他得了关节炎，是在你左胳膊上，以前有但现在没有了。是的，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后面的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呢？他是从俄亥俄州来的，他的眼睛上得了癌症。你相信神会医治他吗？只要你相信，神就会医治他。你是从俄亥俄州的阿西兰德来的，你要是现在相信神会使他好起来，神就会使你成就。这是什么？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能力。这里坐着一位女士，什么东西撞到了她，她的肩膀受了伤，对不对？好的，相信病就会好的。看到吗？神的道能分辨人的心思意念。今天这个教堂里没有发放过祷告卡，没有人发祷告卡。我们在这里不用祷告卡，除非不得不维持秩序。你想要为你祷告吗？当神的道通过肉身彰显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这一盘先出来，走到这边来，先从这条过道走过来。你们想要接受祷告的人先到这儿来，这之后我要这条过道的人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完了之后，这条过道的人到这边来，更快，更有能力。两刃的剑能做到这些吗？不能。但神的道呢？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道。你们相信吗？请谈那个治大医生。那位从田纳西州来的姐妹在哪？安格林姐妹或者是唐宁姐妹。治大医生现今可近。我永远忘不了在福特维恩的那天晚上，当时一个阿门会的小姑娘当时敦克德正坐在那儿谈治大医生现今可近的时候，那个男孩得了医治。这个小女孩跳了起来，圣灵临到了她的美丽的长发，垂在后背上，但钢琴却连一个音符都没有错。治大医生现今可近，满有怜悯的耶稣那超自然的能力弹着琴键奏出治大医生现今可近。你相信吗？你应该信，明白？记住，当你经过这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那就不要来，就坐着。你说我不会在这上绊倒，我要上去，我相信。圣经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若按手病人，病人就病好了。这绝对没错，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你相信，我相信，神向你证明了，我相信，看到吗？他彰显他的道，并显出那的确是他的道。那些应验了圣经上的事，证明了他是神的道。当你上来的时候，你要相信。你们会吗？当我按手在你们身上时，这绝对是圣经说的。那位弟兄，你可以在这里为他们抹油吗？你拿着油到这来，让我们来成就圣经上所说的，到这边来给每一个通过我面前的人抹油，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这样我就可以确定，我会为你们每个人都做出信心的祷告。你们每个人都按手在另一个信徒的身上，你们彼此伸手按在对方的身上，等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我要看看我的教会在我们所相信的事上前进了多少，我想看看大家前进了多少，看看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拿起宝剑走上前线，说撒旦，我向你挑战，我向你挑战，你再也不能使我不信了。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神的道，是向你们显明我所传给你们的是真理，是神的道。道成了肉身，在你们里面成了肉身，在你里面成了道，成了生命，在我里面成了生命，明白吗？治大医生现今可敬。好的，让我们低头。主耶稣，这治大的医生现在来了，你是伟大的医生。我已经传讲了你的道，你的道宣告你就在这里，你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是不会失败的，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主啊，现在这些人互相按手，求神的祝福临到他们。我们来了，他们都是信徒，我和牧师要为他们抹油。当他们经过行列的时候，愿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信心经过这里，并且相信知道天上的神正站在这里。愿每一个人都抖掉自己，主啊，愿他们这一次能够，愿这一点扎根在他们里面。主啊，就这一次，主啊，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不要瞎眼，但要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同在。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直到你感到你拥有了完全的信心再上来，否则你就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不要这么做。我向你们传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向你们所说的任何事情有哪一件不是准确的发生了呢？这是主做的，他这么做不是为我，我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你们，为的是要让你们相信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理。你们只要相信就会好，你们会好的。当你经过这里时，就把你的不信丢在这个属灵的口袋里，你看不见，但它就在那儿。当油抹到了你的头上，你就要把不信立即丢掉，把它丢掉，怀着完全的信心走出去，你已经好了。你们能这么做吗？愿主祝福你。好的，我想请人来领唱。那位很出名的传道人，那位弟兄叫什么来着？凯普斯弟兄，他在这里吗？是吗？啊，凯普斯弟，到这儿来，凯普斯弟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站在那里领会众一起唱《至大一生献金可敬》。每个人都要用你的心来唱，不要只是唱说啊，我要唱了。伟大医生之心，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他说话安慰忧伤，满有怜悯的耶稣。好好好，这哪里是唱歌啊？你要全心的唱，灵里警醒的唱。是的，至大医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已经证明了他就在这里，我相信他。阿们。好的，让那些有信心的人们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位女士身上，求你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个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姊妹身上，求你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以下是伯拉罕弟兄连续为从他面前走过的会众按手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姊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姊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Thank you. 奉耶稣的名义救我的弟兄。Jesus, thank you, my sister. Jesus, thank you, my child. Jesus. 丢掉你的不信，来相信吧，神会答应你的，来相信吧，神会给你的。我相信，我全心的相信，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多久了？是的，那位弟兄，道奇弟兄是神恩典的战利品。这个人本来在一两个星期前就要死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呢，你一定是爱他的。父啊，因为你已经为他行了大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主神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宝贵的妻子身上。 Amen。 一共就这么多人吗？好，让我们低头。
直到一生献尽可亲，满有怜悯的耶稣，他说话安慰忧伤的人，天使和我们一起歌唱，他是我口中甘甜的蜜，是我甜蜜的颂歌，耶稣配得称颂的耶稣，耶稣配得称颂的耶稣。
你们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吗？你们称我是你们的牧师，你们说的没错，我是你们的牧师。如果我是你们的牧师，已经被耶稣基督证明我是做了他的工作，那么你们就应该相信我说的。借着这个信心的举动，借着按手在你们身上，我已经谴责了疾病和折磨你们的痛苦。只要你们相信，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不管是什么，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你们祷告的时候，相信你们会得到你们所求的。我确实相信我得到了，我全心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我相信这已经成了，我相信凡在我里面的都相信。我要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我一直都在注视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会满足这些人的祈求。我相信这就是正在进入的第三阶段的施工。我相信，我想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你们这些经过祷告队伍的人，你是否确实相信并感觉到当手按到你的时候，在你里面发生了变化？要有就举手。是的，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结果。这只是刚刚开始发芽，明白吗？刚开始发芽。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我在努力做一些事情，就是把这个信心带回到起初的时候，再带回来，为的是要把信心上升到一个你们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的地步。不是一个信心，而是一个完全的信心，然后在这上面建造。注意，这样一位完全的神，有一个完全的心，借着他完全的道，持守着完全的应许，他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连心中的主意都能够辨明。什么？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完全之中，因为大家必须达到这样一个地步才会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延迟的原因，是在等候那个教会进入到被提的完全信心里。我盼望着这个，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还有很多的东西要抖掉，对你也是一样，但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会一起胜过。 Amen。
直到一生献尽可亲，满有怜悯的
主耶稣啊，求你应允神的同在，愿你的圣灵永远坚固和保守这位牧师，使得健康强壮，更好地按照你的呼召来服侍你， 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相信，我爱他，我们知道，我们相信。
称颂的耶稣，
你们爱他吗？想想，就在这里，他已经开始在你的身体里开始做工了，他来医治你的疾病了，因为他应许要发生这样的事。你明白了我今晚所讲的了吗？你明白这其中的奥秘了吗？看，如果你们这对你们对这座山说，明白吗？不要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每个人都举起了手，承认神已经在他们的身体里动工了。哦，这是他，是的，这是什么？是至大医生的同在。让我们再向神举起手，我们再唱这首歌。
直到一生现今可见满有怜悯的耶稣，他说安慰忧伤的人，天使和我们一起歌唱，他是我口中甘甜的美，他只是我甜美颂歌，他是我甜蜜的颂歌，耶稣配得称颂的耶稣。
Oh my. 让我们继续站着，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你要这么想，神就在这里，他在这里。谁说自己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明。他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谁。他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今天他证明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弥赛亚。至大医生在这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但相信他能创造出松鼠来，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信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发出并做了这事。神挑战我去求这事，我就相信了。他挑战我去求，我接受了神的挑战，因着顺服他的道我就求，结果松鼠就出现了。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的，难道他不能医治病人吗？如果他能将我的信心提升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那些人即使他们没有办法爬到那样高的信心，明白，如果他们做不到，神可以用我的信心，他可以将我提高到那样一个地步。我为你们在攀登，我为你们相信，我为你们说话，我是你们的弟兄，作为一个弟兄站在这里，一个代祷的人，我在神面前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你们。我现在正对着那白色的宝座站着，我的手正指着那血淋淋的祭物，通过耶稣的名说，这都成了，必须成就，一定会成就。你知道这已经成就了，我知道这已经成就了，所以你也知道这已经成就了。没错，是的，阿们。
我甜蜜的颂歌，耶稣配得称颂的耶稣，听说我们一起歌唱，他是 中高天的美，他是我甜蜜的颂歌，也是我最的称颂耶稣。
因他的名，魔鬼也要顺服我们。他是我口中甘甜的名，那名字是死人复活，使病人得医治，使大麻风得洁净。他的名能赶鬼，能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天底下再也没有别的名，我活在这名中，我奉这名受洗，我相信这名，敬拜这名。哦，让我成为这名的一部分，让我放弃自我，为要得着他。主啊，让我进到你里面，进到那称为耶稣基督的受膏的弥赛亚里，让我在不信的泥泞中冲出一条路来，反映出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荣美。神祝福你们，当你下个星期再来时，讲一讲神是怎样医治你的见证，还有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事，你们注意观察所发生的事。一切都结束了，你怎么知道？是神让我这么说的，所以我就说了。是的，他说一切都结束了，那就都结束了。我相信。现在那位弟兄，你来吧。等一等，有人开始说方言，并且有人翻译出来。
Is not my word real in the hearts of those to whom I will reveal it, saith the Lord thy God? Yea, and is not my word sharp even as I have spoken this night, yea, sharp as a two-edged sword? Yea, I say unto thee, my arm is not sharpened that I cannot heal, and yea, my ear is not dull that I cannot hear thy prayer, saith the Lord thy God. Yea, look ye unto me and know that that shall be performed which I have promised unto thee, saith the Lord thy God. Yea, know ye, yea, that the truth was spoken unto thee this night. Yea, and the miracles that I have promised thee, yea, are already taking place. Yea, they are coming to pass, saith the Lord thy God. Know ye, and let this word be confirmed in thy heart, that I have dealt with thee and shall deal with thee, saith the Lord.
赞美主的名，让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他。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的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作为一个信徒，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说出来的信息离这里有那么老远，还有它的韵律，而且翻译的也是一样。是的，注意看，跟信息是一样的，这更确认了所传的是真理。神已经成就了他应许你们他要做的事。注意这个方言是怎么说的，还有他是怎么翻译的，注意他说了多久，他说了多少个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愿主祝福你们，再见。
再相会，愿主同在，再相会，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